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在这边我们很感谢神啊，能够啊今天啊有陈伟仁长老来到我们的当中。陈伟仁长老啊，他过去在台湾的神学院，还有在东南亚，还啊在各地方啊都做培训的工作。他其实刚刚才从波士顿啊做完了两个礼拜，将近两个礼拜的培训，那来到我们这里，那他没有休息，他愿意用神的话语来祝福我们，我们非常的感谢神。那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欢迎陈伟仁长老。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那我有机会在他主日当中来分享上帝的话。今天是11月11日，再过11天呢就是感恩节。后面的不太一样啊。OK， 我有一个感恩节的作业啊要给你们。这个作业蛮简单的哈，但也蛮困难的哈。盼望在感恩节那一天，你能够为两件事情感恩：带着属神的思维来看自己的问题，感恩。当然，你如果说我没有问题，那你这十一天好好找自己的问题。找不到的话，你要跟牧师约谈。另外一个是带着属神的思维，为你看到别人的问题感恩。我想前一个习题是比较容易的啊。今天我的信息特别想跟大家一同来思考，在上帝话语中来思考。当你看到别人的问题的时候，那是一种可以让你感恩的一件事。所以我的题目是在基督里指着他人的生命操练与智慧。我要先从我去年所看到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是在台湾的基督教论坛报，而这样的报道其实也每个一阵子我都会看过类似的哈。他讲到是一个南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机构，然后这个里面的主持人也曾经做过宣教士，他在统计跟分析许多国家派出去跨文化的宣教士最后没有办法完成他的任务，然后就回国了。而那回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跟他一起工作的同工不和而离开，不是因为经费不足，不是因为在那边生了病而离开，也不是那个地方有恐怖主义而离开，更不是水土不服思乡病离开，也不是传福音很艰难离开，或者不自由离开，或者说在那个地方传福音太困难了，所结的果子很少，没有成就感而离开，没有，是跟他一起工作的同工不合而离开。那这篇报道里面还分析，那为什么会不合呢？他说分析的这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与想要的期待差太多，觉得每一个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他人就不是这个样子。第二个呢，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罪人在一起必然产生许多潜在的冲突，啊，这个也一定有可能。第三个呢，宣教生活总是充满了张力和压力，这个也是有可能。第四个呢，一不小心跟人就会有比较，有了比较呢，就有了嫉妒，有了嫉妒之后呢，就有骄傲，最后呢，毁了整个团队。最后一个更是可能，人的罪性难移，终究是不变的事实。可是当你看这五点，宣教生活某个角度你把它想成是传福音的生活，每一个基督徒所领受的大使命要去传福音，所以这五点一定要在跨文化的宣教工厂才会有这个原因吗？当然不是，其实就在无论你在哪里，你的周围也都有这个同样的原因，那就麻烦了。那这样子怎么办呢？在7年半之前，我开始一个很特别的服事，是一个全职的服事，但不是在某一个机构或某一个群体， 而是做一个顾问，在不同的基督教机构，在教会，甚至有一些基督徒的企业做他们的顾问。那做顾问呢，总是要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些那个群体那个组织成年的老问题。那组织的问题推到最后当然都是人的问题，而那个问题都已经对整个组织的运作构成很大的困扰。而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这也是我这几年常常在学的功课。但我在看那个很难解决的问题的最起初的发生原因，都不外乎是你看见他人的问题，你或者有人指出他人的问题，有人谈论他人的问题，或者只是很简单的用爱心说真实话，讲他人的问题。但这些的问题当然就在你我的周遭当中也是这样在发生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甚至他人的问题造成你的痛苦，造成你流眼泪。但我们今天一同来学习的是怎么样看这个问题，用属神的思维来看这个问题。因为你绝对会同意，当你流眼泪因着别人的问题你流眼泪你痛苦了，绝对不是那个时候上帝睡着了，那个时候上帝依旧掌王权。所以也不太可能是上帝专门针对你要你给你苦头吃，就是不给别人苦头吃，也不可能是这样子。所以盼望我们一同来学习怎么看别人的问题。那看别人的问题有一个最出名的一节经文哈，但是我们要从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一节读到荧幕上十五节这一段，我们请来读。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以严守基督。我们常说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可是我用爱心说诚实话的目的不是说诚实话，目的是在怎么样凡事长进，连以严守基督。在一个属神的群体，巴不得我们都有一个基督身体的那样的文化，那个文化当我们看到别人的问题，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高度，那个高度不是说我们讲出别人的问题，而是说我们愿意帮助有问题的人怎么样，跟连同你自己怎么样凡事长进，连以严守基督。我也相信把我们的思维调整到在基督里，调整到属神的思维，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的盼望，而绝对不是用我们过去的经验知识认知来解决问题，或者怎么样指责他人的问题。我自己在过去的七年当中，我就是在操练这个功课，而这个功课很重要的哈，就画这张图。有一个最重要的思维是，特别是你在愤怒在难过流眼泪的时候，你怎么依旧保持一个思维是神居首位。也就是说，当你从自己看自己的问题也是一样，看别人的问题一样，用神居首位的思维来看，神一定叫我们为了学生命的功课，让我们看见自己的问题，也让我们看见别人的问题。而那看见问题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结果是凡事长进，连以严守基督。而那个过程的当中，你不是因着你比别人聪明，看见别人的问题指责别人的问题，而是在看见别人的问题指责别人的问题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样展现一个基督的生命。而最后的结局是你问题的人乃至你所在的群体展现一个基督的身体，而这个过程所导致的结果是凡事长进，连以严守基督。讲得有点抽象哈，我们讲得比较具体一点。在我过去这七年半的学习当中，我后来把它做个整理，一共有七点。 第一点是在群体里看见或指责他人的问题，是要操练以展现自己属神形象样式的生命。怎么说呢？因为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很清楚的，我们是用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我们也讲过，这样的生命最特别在哪里呢？当神造了我们之后，使他们去工作，使他们去管理万物，治理全地。那这一节我也是经常在讲，我也相信你们可能听过了，可以值得再听一次。你看上帝的创造里头很特别，大山大海小花小草我们眼睛看得到，而那个空气那个风你看不到，可是你感官可以知道。而最特别的是，神用他的形象样式造了人，我们看不到，但我们依旧可以知道。你怎么知道？你长时间的跟一个人，跟他一起同工，跟他一起生活，跟他一起工作，然后看长时间的过程当中，你看他在流眼泪的时候，在失败的时候，在工作面临极大困难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他在说什么。久而之久，你说感谢主，他有属神的生命。所以一章二十六节很重要的是，上帝叫一个群体，叫他所造的一个群体的人去工作，而这个工作不是上帝不能做，不是你做的比上帝好，不是上帝做工需要休息你来做，不，都不是。因为所有的工作全地都是他的，我们也不可能做任何的工作做得非常杰出，然后成大功立大业来荣耀神的名，全地都是他的。我想我们荣耀他，是用我们属神的生命才能够荣耀他，因为我们是按着他的属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所以群体的工作是要在神所造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工作里头去操练。一章二十六节，神所造人这个生命如同神所造人的活物都有成长的概念，而那个成长就在群体的工作里头。可是在群体的工作我们怎么成长？碰到问题，你自己的问题也好，别人的问题也好，碰到问题你带着属神的思维去面对这个问题，那是一种生命的更新跟成长。所以当你在一个群体，而且生命的操练总要在一个群体，一个人不能叫一个群体，而在群体当中总有问题发生，更何况我们在世的一辈子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你怎么样，当你看见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样神居首位的用属神的思维去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本身一定叫你要去操练你的生命来看这个问题。问题不处理，问题会累积，还会生利息，最后更严重。所以神又让我们不停地看见问题，但盼望我们从属神的思维来看这个问题。我讲一个难忘的经验，那是一个祷告。大概五六年前，我到了创体地区一个福音戒毒的中心，在那边做培训。那惯例在培训的这个课程的中间或者晚上，我常常跟来戒毒的弟兄有一些为他的祷告。当然为他祷告之前要了解他。有一次最特别的是，有个弟兄来跟我说请我为他祷告。我说请你分享你过去的经历，因为每一个能够来到福音戒毒中心的人那个经历都很特别，但没有想到他讲得更特别。他说他吸毒需要很多的钱，所以他开始贩毒，贩毒又赚了很多很多的钱，而且在过程的当中呢，在他悔改之前呢，他被判过两次死刑。我说两次死刑，你是讲开玩笑吧？他说真的被判过两次死刑，可是你明明在我前面呢，难道我在跟谁讲话吗？然后他说每一次他用很多很多的钱贿赂相关的人等，有两个人因着他被枪毙，但他后来悔改了，然后请我为他祷告。这是我第一次碰到不晓得要不要为他祷告。我想到那两个人，所以我停滞了好久，而他的头始终低着等着我为他祷告。我真的祷告不下去，我跟神祷告说，主啊我怎么办？ 但是突然一个声音告诉我，我们的主都已经为他钉十字架了，难道我就不能为他祷告吗？所以我学习的不要用自己的那个当时候有一点气愤哈，有一点怎么有这么糟糕的人哈，而是回到神的思维说，还是要为他祷告，我也求神帮助他将来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很复杂，他如果去自首，很多人要因着这个自首去枪毙，他都不自首呢，他这一辈子真的是求神帮助他，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但我后来听同工说，他很认真的考察上帝的话，所以这些无解的事也就只好交给神了。但是我在那几天的那个为他祷告的里头，我总在学一个功课，不要用自己的心思意念来看别人的问题，而是从神的心意来看问题，以至于你才能够有一个，这过程当中就在操练一个生命，就在这样的一个不愿意为别人祷告的当中，因着神居所位，你仍然愿意为别人祷告。我甚至在想，如果这个人是我的仇敌呢？如果这人是我所怨恨的人呢？我可不可以为他祷告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任何一个发生在我们周遭的问题，也是我们学习祷告的功课。第二个是，看见与指责他人的问题，是要帮助他人跟自己一同来听神的吩咐，神的话。创世纪第二章，耶和华神吩咐人说，所有果子都可以吃，唯独善恶树上果子不要吃。然后马上接着十八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一节也是很宝贵的经文，这一节经文在过去也比较被忽略了。那人独居不好，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这两个人主要的彼此帮助要来做什么？重要的是彼此帮助来听上帝的话，因为彼此帮助来听上帝的话，自然会彼此帮助来做上帝要他们做的工。所以上帝把你摆在一个群体，无论家庭，无论教会的小组团契，或者是职场，盼望你有一个属神的思维，旁边的人都是你要帮助的人。特别如果你是个主管，你是主管，你要帮助你部门的人；如果你不是个主管，你要帮助你周遭的人。而这个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你都要帮助他。我有一个体验，也是几年前的一个，那时候我还在职场，啊，有一次我上班有点迟到，开着车到一个地方要左转，可是碰到了红绿灯，前面有一个大客车，我当然就停下来，先到红灯，等到绿灯一到，大客车一过，我马上左转，可是左转以后马上踩刹车，因为有一台摩托车，有的摩托 cycle 就停在我的前面，我紧急刹车，他也紧急刹车，我看了一下，感谢主，没有声音，没有撞到，我就稍微回转一下，我赶着去上班。可是我左转以后呢，我看到那个摩托车，那个年轻人也跟着赶过来，我以为我看错了，我把车靠旁边，而这个年轻人呢，就很快骑着摩托车，车就停在我汽车的前面，而且我看到一个开始让我火气也上来的一个一幕，那是他停下来以后弯着腰，那时候当我停下来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把驾驶窗的窗户给摇下来了，然后他也弯着腰拿起他车上的一个我们称之为拐杖锁啊，锁摩托车的那个很粗的拐杖锁，他拿着拐杖锁很快的冲过来，一手抓住我的领子，一手举起拐杖锁，很痛恨的骂我说，你是怎么开车的？那时候我的火气整个上来了，我看了一下我驾驶座的门，没有锁，意思是什么？他其实也没有长得我快了，我一推他一定倒，他倒的时候呢，我就看一下我脚下有一只汽车用的拐杖锁，比他那只大，我已经想好了，推倒他以后我有足够时间拿我的拐杖锁，然后到马路上，谁怕谁啊，我也没有撞到你。但就在这个时候，眼睛的余光呢，看到了副驾驶座上面的 一本圣经。说时迟，那时快，罗马书12:21，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知道那是圣灵的感动，我不能抹灭圣灵的感动，很奇妙的心就静下来了。我就很温柔的跟他说，我没有看到他，看到他的时候我也紧急刹车了，但我跟他道歉，因为他确实吓一大跳，我都有吓一大跳，更何况他啊，为了他吓一大跳我跟他道歉，然后我加上一句话，对中国人来讲都很管用哦，这样好了，我在附近上班，中午我请你吃个饭。他听到吃饭以后，他的态度也温柔了，拐杖手也放下来了，再讲一句话，以后小心开车，然后骑着他的摩托车就走了。我在想，如果那时候抹灭圣灵的感动，会不会我今天也不能站在这里了。但我后来跟神感谢，感谢什么？我听从了上帝的话，我也帮助这个，我相信他不是基督徒，但我也帮助他听从上帝的话，他也一样没有为恶所胜。我那个恶是他里头那个脾气，那里头那个暴躁，他也没有为恶所胜，他也一样以善胜恶，我也一样。所以你也可以帮助一个不是基督的人，那个生命那个品格活出来，像是一个属神生命该活出来的。所以你怎么样看待问题的同时，一个很重要上帝托付你这个群体的责任，是你怎么帮助他来，也当然也要帮助你自己一同来听上帝的话，而这才有可能凭爱心说诚实话之后，你会凡事长进，你跟他都凡事长进，免以严守基督。第三个经验是看见已指着他人的问题，要先多有恩典再有公义。创世纪3章，如果你留意看的话，当人吃了不该吃的果子之后，其实已经犯了罪，然后神来了，人躲起来，然后三个神跟人的对话，前三句很有意思。第一句话是说，你在哪里？各位，你绝对不会相信人吃的果子有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叫什么？他躲起来，耶和华神找不到。如果是的话，神要换人做啊，因为这种情况只有你在跟孙子做游戏的时候，他眼睛闭起来，你就不应该找到他。然后你还故意说，小宝你在哪里，小宝你在哪里啊。当然神这个时候不是在开这种玩笑，神其实在给人恩典，悔改吧。可是人那个生命已经离开神了，所以随便找一个理由糊弄过去，但神的恩典没有停止。他第二次跟人的对话是，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绝对不是人吃了果子以后，哎，果然有一种能力，上帝不晓得他吃了，当然不是，是的话神又要换人做了。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要人悔改。结果呢，人还是不悔改，而且找到一个从这个伊甸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常在用的一个理由，就是推给别人，他把责任推给夏娃，然后神对夏娃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又是个问号。当然神知道他做了什么事，神还是要人悔改，可是夏娃一样有样学样嘛，对，上梁不正下梁歪，但是没有人可以推了，所以他只好推给那条蛇。但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当你看到别人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样？当你要展现你从神而来的公义的时候，你怎么样？至少也要效法神。你怎么样？先有恩典在那人的身上。我讲一个，也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哦，在我2005年到2007年在教会做全职的行政主任之前，就听说两个总务同工把所有的同工搞得头很痛，没有办法，但是呢大家又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成为行政主任之后， 他们就是我的同工了，变成是我的问题了。我也观察一阵子，果然问题不假，我就陪他们走两里路。比如说他们有人只要负责开教会的门，有人负责关教会的门，可是关完教会的门，常常有的灯没开，有的灯没关，然后开教会的门，有些开关也没开。总而言之呢，那个工作是很不完整，常常出一些不少的这些问题啊、哦。所以我就帮助他们了解工作以后，教导他们写备忘录啊。你要关门的时候，这边有20个步骤，每一个步骤做一遍。然后你要开门的时候，这边有15个步骤，你要这个步骤做一遍。我以为这样一定可以的，对不对？还是不行。然后我也透过这些文字的东西帮助他们看见问题。我的意思，我自己在职场陪人家走一里路不行，再做人事的安排。在教会我觉得至少要走两里路，可是这是先有恩典。那最后要请他们走路的，我还是有其他求神帮助我。我后来帮助第一位同工，因为这个同工很特别，他走路的工作的本分做不好，可是到了家乐团契，老人家的团契，他接待老人家，他探访老人家，老人家双手为他举起2个赞。所以我就鼓励他，因为我们教会在中华福音神学院旁边，我说他也是能够读书的人，你要不要去考华神？感谢主，他后来辞职了去考华神，后来教会支持他成为一个基督教医院的院牧，所以他如鱼得水，因为他想要探访多少就有多少，很喜乐的。另外一个呢，他有卡债的问题，我也协助他处理卡债，最后把他帮他找一个比在教会薪水还要高的工作，他很高兴的离职了。当然这只是一个经历，我一直在每次碰到问题，包含我做一个顾问，在帮助很多的组织处理很深的那些人的问题，我还是跟当地的主管主要主管说，虽然问题已经很深了，可是我们依旧要想想该有什么样的恩典来面对这些有问题的人，来帮助他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个问题，或有改善问题就消失了，或没有改善，至少我们也在陪他走两里路的过程当中，让他看见自己的问题，再做一些处理。而且这个问题帮助别人看见的问题，我觉得凭爱心说神之外，最有挑战的是那个问题由当事人口中讲出来，而不是你的口中讲出来。第四个准则，指责看见指责他的问题，要先求神的心意跟属神的智慧。好，这是我刚刚讲的，真的是要最后希望他可以自己讲出来问题出来。那最有名的例子当然是在撒母耳记下12章，那时候11章讲的是大卫的犯罪，大卫犯了奸淫罪，又犯了故意杀人罪，而没有人敢跟大卫讲他犯罪了。在那时候大卫所自己建造的文化里头，我看是没有人敢跟一个这么有杰出的领袖，把整个以色列王宫治理那么好的领袖讲真话。但上帝感动了拿单去讲，拿单也不是见了大卫就劈口大骂说你犯了死罪，你犯了奸淫罪，又犯了杀人罪，没有。拿单是讲一个预兆故事，而这预兆故事的本身是讲到有钱人跟没有钱的人，有钱的人欺负有钱的人，有钱的人欺负没有钱的人，把他唯一只的羊也杀去宰了请客人。这时候我相信拿单也在观察大卫，因为拿单去跟大卫讲他的问题，讲他的问题本身真的不是重点，重点是大卫能不能看到自己的问题并且悔改。所以当大卫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有在想，所以当他听完这个故事，他就很恼怒地说，而且大卫指着永生的耶和华神，感谢主，他的思维还有耶和华神，行这事的人该死。所以拿单看到大卫有在反省的心，就很大胆地讲了， 你就是那个人，该死的那个人。大卫果然就悔改了，即时祷告了。这个，所以凭爱心说诚实话，当你要说诚实话之前，你一定要想一想，我要怎么样做才可以凡事长进，连以严守基督。那当那个唯一的诀窍一定是，所有的思维是属神的思维，不是你自己的思维，是用上帝的心意、上帝的话语来思想，你要怎么样凭爱心说诚实话，使得你跟他凡事长进，连以严守基督。就像我们的耶和华神在创世纪的第三章，他用三个问号，岂不也在给人机会来面对自己的问题吗？而拿单也是，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看到别人的问题，也是我们生命操练的机会。而这里头我们也有更多的祷告，我们有更多的思维，因为不是凭爱心说诚实话就结束了，最重要的是凡事长进，连以严守基督，如此基督的身体才会在你所属的群体当中被展现出来，被见证出来。2008年到2011年，我在台湾世界展览会，就是 World Vision 台湾，我在负责国外的工作。我上班没有几天，就有一个人，我的同工不是基督徒，然后每天很痛苦的带着很痛苦的脸来上班。我问他周围的人，他为什么这么痛苦？他说他离婚了。我就把这个同工叫到办公室来，没想到他一坐下来就说：“副会长，你如果要跟我谈工作的问题，我们可以谈；如果要谈私人的问题，他不想谈。你要谈工作的问题吗？”我说：“不是。”他就起来就走了。在门口的时候，那我为你祷告可不可以？不用，谢谢。可是他还是很痛苦。过了几天，我又把他找过来。我以为人痛苦一阵子，可能比较愿意谈谈他心里头的痛苦。他坐进来，同样的话再一次，而且最后他还没有坐起来的时候，他就先讲那一句话：“你也不用为我祷告。”他就走了。他都知道我的企图心。怎么帮助他？我在祷告里头，在思想。后来我就问比他熟的人说：“他有没有什么嗜好？”他喜欢登山。那个时候我也喜欢登山，而且台湾的雪山啊，之所以叫雪山，到三四月的时候，这座山上还有雪哈，它是3700多公尺。那我就找了一个筹备的人，然后也邀请展览会的Wolf Ridge台湾的一个牧师啊，我希望我在跟他谈的时候呢，有人在旁边为我祷告。这个牧师也是想帮助他，一直没有办法。我的想法是，那是一个3天2夜的行程。到了第二天晚上的时候，是住在一个叫369的一个山屋的里头，那里没有电，那几天的天气都不错的。我希望可以在满天星斗之下，裹着睡袋彻夜而谈，让他谈自己的痛苦。我为什么敢这样把握呢？因为在爬山当中，我太有经验了。爬山一开始一个人都不认识，然后在山上，你看。而且跟我参加那个登山队，基本上只有我一个是基督徒。可是到了高山上，每一个人心都开了，都讲很多的话。我常常有的经验是，到了台湾桃园机场，大家分手的时候，很多人来跟我讲：“陈兄，我在山上跟你讲的话，你不可以跟别人讲哦。”那些话我连太太都没讲啊。山就有这个魔力，让你的心打开。所以我就邀请他去爬山。没想到在那一天。第二天的中午比较长休息时间，每一个人吃自己带来的东西的时候，他就坐在我旁边了。然后第一句话他就哭了。他说：“副会长，我很痛苦。”我说：“我知道。”你为何痛苦呢？他离婚了，而且他发现他是大男人主义，而且他跟他太太认错来不及了，还是离了婚，所以他非常非常痛苦。当然我也感谢主了，我还没有引导他，他是自己讲自己的问题出来了，然后他一直讲一直流眼泪，然后我就 我就听，听完之后呢，我说我为他祷告，他愿意，所以我们在山上的祷告，感谢主啊，好像比较灵验哦。讲完了之后，我问他说你要不要为自己祷告？他说他不是基督徒，那我带你做洁净祷告，好不好？他说好。所以那个晚上，我们谈更多的话，而这也让我一个体会是，感谢主，在我没有用一个主管的权力要求他把他痛苦讲出来，而是感谢主借着祷告，神帮助我看到怎么来帮助他。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你要看帮助别人看见问题，绝对不是单纯的凭爱心说诚实话。第五个是看见他的问题，指责有多大，爱就有多大。我们都很知道马太福音23章，耶稣用整章说法利赛人有好几个祸。有人问我说，那我们可不可以效法耶稣？当你有看到一个人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能不能咒诅他，效法基督咒诅他？而且我们不要7个祸8个祸，我们只要3个祸就好了，可不可以？我说当然可以啊，但是效法基督要效法彻底一点，你要为他死，这样就没有人敢咒诅了。耶稣也为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而死，所以指责有多大，爱就有多大，否则怎么可能凡事长进，免以严守基督呢？如果你指责只是出了一口气，我终于看到你的问题，把你公开化，恐怕这不是爱，这是恨。这是一个台湾成熙的福音戒毒的同工，他在福音戒毒村家里面有一个戒毒的学员犯了一个错误，跟别人打架，在打架那一瞬间他制止了，而且他用大声的喝止来骂这个弟兄的错。然后来大家都把他拉开以后，后来这位骂人打人的这个戒毒的学员戒毒的弟兄，他有承认他的错，可是他要跟这个主管说你也要跟我道歉，那个骂他的主管不愿意跟他道歉，但他就把这个怀恨在心。当然这件事情后来处理之后，他换了一个戒毒村，换了一个戒毒中心啊，因为这是也是必然会有避免，就是避免在里头会产生更多的问题，而换一个戒毒中心，让他可以在那边重新开始啊。然后刚好这位骂他的这位主管呢，有一次到他新的那个戒毒村里面去讲道，讲完道以后下来，这个人就这个戒毒的弟兄要打他，而且最后讲一句，你再不跟我道歉我就打你。哇，这个同工他很生气的制止，然后刚好这个同工的主管也在现场，就把他们拉开，然后他也了解他们的状况，然后他就跟这个同工讲说，你要跟这个学员道歉，对那时候发生的你的这个语气啊等等，跟他道歉。那个同学就是不要，然后这个时候主管说，我是他的主管，我代表他也代表陈希月跟你道歉，因为不应该用这么恶质的那个口气来指责你。后来这个事情摆平了，摆平了以后这个同学更加的不满，我没有错，为什么我的主管要替我道歉？然后他走不出来，那他们都知道走不出来有拦截的问题都可以找顾问啊，就找我啊，我就跟他谈了很多，把他的生命的高度拉起来，否则问题没解。那感谢主，我把他拉起来了，他说他回去想一想，不久之后写了这封信给我，他说长老平安，经过了思考，我想我必须做些调整。加拉太书6章1节说，若有人偶然被过患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自己也被引诱。所以他承认了他太定睛在弟兄的错误，而忽略了他的感受，以至于在跟他的对话过程当中只有公义的管理却没有爱心。他说争端止于智者，我想他以后要学习做一个智者，就要学习有更多有爱弟兄的心，因为有爱 才有权柄来管人。我为此感谢主，因为他的生命因着这么一个学习，我觉得他成长了。第六个是，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我相信上帝在你所在的群体发生问题，是要你跟这个群体的人把这个坏的问题转化为对你自己、对他人、对群体未来更有帮助，这样的问题少一点发生的好的问题。否则上帝不会把坏的问题摆在你我的中间。所以怎么样，我在做顾问当中常常处理这些问题，当问题的现场必须要做处理，处理完之后我一定把相继的相关人召集过来，然后要他们的主管也一同过来，一同怎么样写一个备忘录，经过讨论祷告写一个备忘录，而这个备忘录不再是写他们的个案，而是写通案，希望这个通案的备忘录怎么样可以帮助他自己，帮助其他的同工，同样类似的问题以后少一点发生，他就是个贡献了，他就是个好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把坏的问题转化为好的问题，而不是让坏的问题讲出来以后问题更严重，这是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最后我们来看第七个，也是我们很熟的经文，那是耶稣讲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来，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你要刮别人的胡子要怎么样？没听过这句话吗？先刮自己的胡子啊。看见他人的问题在指责之前，要先检视自己的生命是否也不讨神的喜悦。我相信人也很难看见自己的问题，所以你我的眼睛看别人，你转一圈别人每个角落你都看得清楚，可是你的眼睛你再用任何的方法努力，你只能看到你自己的一半不到的地方。那这个意思是叫我们多看别人的问题吗？不，看别人的问题是要省察自己，我是否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当你看到别人的问题，我盼望这七个功课都可以帮助我们，是可以进到感恩的里头，因为上帝又摆了一个问题，让我们生命的经过操练，经过学习，让我们生命可以更属他，更能够见证他，所以当然要为此感恩。过去这几年我在职场认识很多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位居高位，可是跟他一起工作的非基督徒都不想成为基督徒，因为他在管理的当中所带出来的文化不是很健康，派系斗争、恶言的管理等等。这是我以前所认识的一个主管写信给我的，他到一个公司，他写信给我的目的是，我本来邀请他去参加布道大会，因为我离开职场以后更方便邀请大家到教会，他告诉我不要再邀请他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主管、他的总经理、他的董事长都是基督徒，而且每年的 year end party 在上面讲上帝的话，他们越听是越痛苦，因为平常的管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看到自己的问题，要求神帮助我们，你周遭的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都因为你会更渴慕基督，我相信这是问题要提醒我们的。所以盼望这七点啊，这七点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读了啊，盼望这七点你可以做一个自我的省察啊。那这七点如果这个 PPT 你需要的话你可以再跟同工跟牧师要，你可以回去做自我省察，盼望在无论自己的问题无论别人的问题，总是我们来学习一个生命的功课，那个生命的功课就是帮助我们，帮助他人，帮助所在的群体，借着问题凡事长进，连以严守基督。我们一起祷告。 就谢谢你。